徐天任回忆说，民国25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，当时在京的高层人士均在何应钦家集会，决定召开临时中常会。由于右任主席宣读张学良的荒谬来电，人人愤慨，决议出兵讨逆，至深夜3时散会。此后十余日，陈布雷的繁忙痛苦、彷徨焦愤难以形容。而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正会主席汪精卫、副主席蒋公军不在京，代秘书长朱家业为浙江省政府主席。在杭州，陈布雷兼任副秘书长，不得不负起会议的全盘事务，但四位院长意见不一，使他无所适从，只好和叶楚仓、陈果夫、陈立夫等人商量。方志1929年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仓的秘书，1936年担任副部长、代部长。方志回忆说，中央日报在此期间每日需经我审阅大样后才可印行，本来看大样是总编辑的事，我却过分热心。12月14日上午凌晨4时，我检阅中央日报大样，发现南京卫戍司令古正伦先生拥护何应钦将军讨逆电文，将讨逆军之讨字排在行尾，误为一点，令行即系逆军二字，当即以电话通知中央日报负责人程仓波兄立即改印。无奈中央日报对中央重要党政负责人照例有17份需提早送阅，业已分送完毕，只好由我亲自严加索回。不料收回16份后，戴季陶先生的一份不但收不回，反将我痛斥一顿。他愤然厉色说，这种错误等于回党辱国，讨逆军称为逆军，守民大有问题。你主管宣传及新闻审查，应负失职责任，望即通知叶秘书长楚仓先生召开临时常会检讨此案，你需接受处分。然而楚公却颇不以为然，他认为守民错误，而且我已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，何以还要接受处分？于是他立即以电话向戴先生晚商，是否可以不必召开会议，以避免外界渲染，而至增加其复杂性。戴先生仍然坚持己见，并说此次错误，秘书长也有督导失职之连带责任。楚公不便再争，遂召开会议。戴先生在报告此事经过后，仍主张负责人必须处分。会中监委如吴志辉先生、林森先生等态度却很客观平实，嫌任记由我发现错误而又利于纠正改印，可说有功无过，何以还要处分？楚公也起立发言，他说方同志如需处分，我身为秘书长也应受连带处分。会议气氛顿成僵持尴尬局面，于心反而不安，遂起立慨然表示愿以功为重，接受处分，不做任何辩解。最后决定楚仓先生免予异处，仓波兄记大过，余则警告，一场风波遂告平息。陈立夫回忆说，蒋公遭逢西安事变，这是一个重要关头，中央要如何面对这一难题做解决。在会议中，戴先生挺身而出，他诚恳地分析历史上哪一朝代皇帝遭挟持，中央政府态度软弱，皇帝一定被杀，而中央政府态度硬挺，被俘的君主都能脱险。他的这番话大家都认为有理，决定用强有力态度讨伐张学良，何应钦就率军攻打西安。我认为戴先生为国家做了一件重要的大事，不过也有人误会他。戴先生伤心难过中表示从此不再讲话了。事实上戴先生那番话是对的，因为他是站在历史观点说话。虽然蒋公能从西安脱险归来原因很多，但是我认为戴先生的主张和当时中央的决定仍是功劳之一。李玉万1897年出生，山东省博山县人，曾任工商部 总务处处长、主任秘书、实业部主任秘书、财政部主任秘书等。追随孔祥熙20多年，李玉万回忆说，西安事变一发生，张学良首先打电报给孔先生和蒋夫人，为绝对负责保护委员长的安全，原电中有暂请介工留在西安，促其反省，绝不妄加危害等语。孔先生接电后立即复电张学良，切实规劝肃事委员长，勿被人利用，致或犯上叛国之罪名。孔先生与张学良原有多年的友谊，因在民国12年，孔先生即与奉天、张作霖等秘密有所联络，早识张学良。后来张学良因打吗啡身体瘦弱，蒋先生想救他，曾和孔先生劝他去国外休养身体，充实学问，并尽量设法予以便利，帮助成全。张自外国归来时身体强壮得很，与前判若两人。张对蒋先生感恩戴德，对孔先生亦友谊倍增。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张扬曾电请孔先生前往西安一行，未当面洽商，一切即可迎刃而解。但当时孔先生因身负全国最高行政责任，坐镇南京，不能抽身。除迭电张学良及杨虎城切切婉劝外，后又请端纳及宋子文、蒋夫人先后前往西安探视或疏解。孔先生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应付各方面困难甚多，中央会议席上有的主战，有的主和，有激烈派，有稳健派，各地方长官亦有态度不明的，中央大员亦主张分歧，有的过于悲观，认为委员长不能脱险，有的反幸灾乐祸，预备自己上台，有的甚至不希望孔先生把局面维持好，自己才有机会攫取权力。曾有某将主党、某将主政、某将主君之传说，险象环生。孔先生镇静异常，从容应付，促使内外各方协调一致，终于转危为安。委员长之所以能够脱险，原因很多，主要是张学良看了委员长的日记和私人文件，知道蒋先生宫中为国和对他的器重，深为感动，悔过自新。而另一重大原因，则可以从当时驻俄大使蒋廷福的电报中略窥端倪。蒋先生于12月25日自西安脱险抵洛阳之时，孔先生正在南京高楼门孔底召集中央党政军要员开会，商讨大计，并研究驳斥宋哲元、韩复榘联名的样点。应该电勿要求召开国事会议，电中有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，在野名流，妥商办法，合谋万全无疑之策等语。似与宋韩前此的公司来电主张不同，当时我在场，正在草拟驳斥宋韩的电稿，忽闻洛阳打来长途电话，孔先生接到电话，即席宣布说委员长已安抵洛阳，且由张学良亲自驾机护送，商讨应付西安事变的会议，立即变成筹备次日欢迎蒋先生的会议，对宋韩的电报也就不予理会了。我也就少拟了一篇稿子，这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最愉快的事。关于宋韩的电文末端不妥之语，事后知道是被何其拱篡改的，和后辈孙同轩、曹福林等将领驱离济南。宋韩与孔先生私人关系本来很好，他们的态度我也早有了解。西安事变那天，我正在兖州，代表孔先生参加至圣奉祀官孔德成的婚礼，韩复榘忽有长途电话召孙同轩，孙赶至济南，韩告以西安事变之事，孙回兖州将此事告诉我，又打电话给韩，告以我到兖州，韩复榘即令孙同轩陪我当夜乘车去济南，次早请我吃早点，以便面谈。韩复榘表示，目下情况不明，想派与杨虎城相识的人去西安先探探真相，一面要我打电报给孔先生，带他请拨飞机一架。 一面要我转恳孔先生严主报解，先不要过分刺激张扬，以免逼他们走极端，对蒋先生的安全反更有碍。就韩复榘当时谈话看来，足以证明他的态度很好。